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今天你是马勒，用音乐讲心里的秘密。古斯塔夫·马勒是奥地利著名的作曲家和指挥家，他小时候住在波西米亚一个小镇上，家旁边就是个酒馆，每天他都能听见外面的人说笑的声音，还有马车咕噜噜的回街道，远处教堂的钟声在风里吹飘来，你能想象吗？这些热闹吵闹的声音后来都成为了马勒交响曲里的旋律。马勒从小就是个耳朵特别好的孩子，喜欢把听到的声音记在心里。有一次他走在森林里，风吹过树叶发出了沙沙沙的声音，小鸟叽叽叽的叫，他突然灵感一来，他就在心里谱起了音乐。妈妈说他小时候常常忘记吃饭，因为他在脑子里听音乐呢。不过马勒的生活不总是快乐，他小时候亲眼目睹妹妹生病离世，那种悲伤的感觉一直藏在心里，所以他的音乐里常常能听见美丽又哀伤的旋律。他说过，我的音乐里藏着我不敢说出口的秘密。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第五交响曲，这首曲子是写给他的妻子阿尔玛的一首没有歌词的情书，其中的柔板部分非常有名，温柔明净，很多人结婚时都会选这段音乐做背景，因为它实在是太动人了。马勒的性格很矛盾，他有时候像一个发脾气的小男孩，对乐队特别严格，有时候又像一个害羞的诗人，静静的一个人看着湖水发呆。他最喜欢在夏天去湖边的小屋去写音乐，他说这里没有吵闹的人声，只有风、树和我的旋律。虽然马勒在那个时代不是最受欢迎的作曲家，去世时也不算特别有名，但他的音乐被后来的听众慢慢发现喜欢，越来越多人觉得他是最懂心灵的作曲家之一。他的交响曲像一本厚厚的日记，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写进旋律里。马勒曾说，音乐比言语要真实，他的每一个音符都像在告诉我们，别害怕你的情绪，他们都能被写成美妙的旋律。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有些事物每天从我们身旁擦过，我们都从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是赵天一，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带你了解一些你可能从未注意过的事情，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
在深夜，贝蒂和巴尼希尔驾车穿越 New Hampshire 的白山国家森林，天空一片寂静，突然一道强烈的光线照进了车内，打破了宁静。巴尼停车向光源望去，只见一个巨大闪烁的飞碟缓缓降落，几道奇异的身影从飞船中现身。这就是希尔夫妇外星人绑架事件。1961年9月19日，贝蒂与巴尼希尔夫妇在 New Hampshire 经历了一起著名的外星人绑架事件，这也成为现代外星人绑架报告的开端。当天晚上，他们驾车经过白山国家森林，突然在夜空中发现一个奇怪的光点。 起初他们以为那是普通的飞机，但光点的动作却非常异常，时而迅速靠近，时而盘旋，最终悬停在他们的车前方，甚至投下来一组强烈的光线。巴尼下车仔细观察，看到一个盘状飞行器，舷窗里似乎有几个不明生物在注视着他。夫妻们感到了恐惧，随即听到嗡嗡声，便失去了两个小时的记忆。当他们恢复意识时，已经行驶了十几公里，车内的钟表停止了运转，这段失去的时间成为整个事件的核心谜团。之后几天，贝蒂反复梦见自己和巴尼被带上飞船接受检查，还看见一张奇怪的星图。巴尼则在心理催眠的回忆不起不明生物扫描和检查的过程，这些记忆带给了他了强烈的恐惧和不安。这件事迅速引起了媒体和 UFO 研究者的关注，也带来了强烈的争论。支持者认为希尔夫妇的描述详尽至高度一致，没有明显的动机编造故事，尤其是在心理催眠中，两个人呈现出相似的细节，更加增加了事情的可信度。然而，怀疑者则认为催眠容易产生暗示效应，可能导致虚假记忆的形成。同时，一些人指出他们可能受到了当时流行文化影响，将梦境误认为真实事件。此外，这个事件还促使政府和关机构对 UFO 展开调查。虽然官方态度多为否认或保密，但公众对外星人生命的猜测和探索从未停止。希尔夫妇的经历揭示了人类对宇宙的深层秘密的渴望与困惑，但也提醒我们对未知时需要保开开放和谨慎的心态。总结来说，贝蒂与巴尼希尔的绑架事件既是现代人和外星人接触传点的起点，也是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缩影，也融合了神秘、恐惧与好奇，成为研究和讨论外星人生命的主要成牌。无论未来能不能揭开真相，这个故事永远会激发人对外星人的无限想象。谢谢大家今天收听。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大家好，这期我们来，我是下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这期我们来讲讲孤独哲学。柏拉图在《会影片》里有一个小故事，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为宴会上的人们讲了一则奇妙的寓言。很久以前，我们都是双体人，有两个脑袋，四条胳膊，四条腿。由于人类的傲慢自大，众神之王宙斯把人劈成两半，于是人类不得不终其一生苦苦寻找另一半。但是被劈开的人太多了，找到另一半成为了最难的事情。但是孤独的半人仍然苦苦地寻找着。阿里斯托芬说，这就是爱的起源。半人这种不完整的状态，更隐喻着个体永远是未完成的、残缺的。它诉说着人类精神的孤独和人类试图从孤独走出来的焦虑。在很多哲学家看来，孤独仍是人存在的本质。孤独不是一种心理状态，而是全人类要面对的客观事实，是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第一种认识孤独的哲学观点，我们生来就是孤独。现代人文主义生存哲学如叔本华和尼采认为，每个人一生下就注定要受到生存意志的摆布，对意志的领悟不能诉诸理性，只能求助于神秘的自我体验。生存意志让人类欲望难填，得不到的和暂时得到的都只是痛苦。人生是悲剧、梦幻和泡影，徒劳的行动最后只是一场 幻灭。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说，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生来独一无二，不可替代。每个人的一生中，随时随地都在体验着人生的各种各样的痛苦和磨难，让人类意识到自己的不确定性和有限、脆弱，并从死亡中体会到人的终极性的悲剧下场。萨特也很悲观，他认为人生而自由，人就是自由。每个人除了自己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立法者。上帝既然已死，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为个体生命提供尺度和参照。因此，每个人都处于孤独之中，一切需凭自己决断。人类无法跟最高的真实对话，也不能再在上帝或者谁的那里寻找到毕生之所。空无的万神殿并未让人类有成为主宰的胜利之感，反而让他觉得生命无所依托，孤立奋战又终归虚无，这是个体生命的悲歌。孤独是人类的原罪，每个人都被生命之流裹挟，顺从生命的摆布而孤立无援。第二种观点，自我的孤独来自于他人的关系。首先，自我的本质是什么？在不同的情景里，自我都是不同的。我们会在求职时把自己描述成认真负责、出类拔萃，甚至精通 Office 软件操作的人。在社交媒体上给自己贴的标签则是例如猫控、二次元少女、吃货。这意味着我们看待自己与所处的情形是如此的相关，我们无法抗拒这样的一种感觉。在这些因不同场合而对自我做出不同描述的背后，存在着一个不因背景而改变的真实的自我。离开了特定社会的语境，说一个人风趣幽默、绅士风度、有教养是什么意思？如果没有置身于那些对美丽迷人、学识渊博、三观正确等品行与你有相似观念的人当中，这些品性又如何理解？于是我们认识自我的思维语境早已预设了他人的存在。海德格尔说，从本质上来说，我们是共同体的一份子，正是在这个共同体中，我们学会了怎么样成为一个个体。卡尔马克思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我们都是社会性的存在，我们只有在一个特定类型的社会中才能获得自己的身份。澄清了自我，也就不可避免地导向下一个问题，每个人都处于在和他人的关系中，与他人共处，为何我们还是孤独？自我被哲学家们认为是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东西。萨特说，他人即地狱，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把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从本质上定义为冲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力图按照某个形象创造自我，这样他人就外在于这种创造，他们是我们创造自我的工具，或者尚待加工的材料，或者是创造自我的讨厌的障碍。他人提出种种要求，设定期望来限制我们的能力，规制我们的行为，于是也就干扰了我们创造自我的自由。我们即由他人的存在更加意识到个体孤独无依，体会到个体生命与他人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是孤独的源泉。心理学、社会学及很多的哲学家都认为沟通自然可以消解孤独感，这种说法在韦特根斯坦和庄子那里则受到限制。韦特根斯坦拒绝承认语言可以描述所有的东西，事实问题可以言说，然而什么爱情、人类的意义是什么，却都是神秘之语，是不可说的。庄子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禅宗佛教说，不可思议，都是拒绝语言可以承载一切的先见之物。也就是说，语言不能完全的表述所想，所以他们甚至拒绝承认沟通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涉及思想观念时。沟通的效用还依赖沟通双方对语言的精确的共同理解， 但既然语言是受到限制的，更何况我们组织语言的能力有限，沟通的绝对效用也就无从谈起。虽然关于孤独的观点还有很多，但是我们这期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圆周率，也就是圆周长与直径的比值，也就是圆周长加除以直径得出来的答案。圆周率是一个无理数，也就是无限不循环小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都用 3.14 代表圆周率去进行计算。圆周率这个词汇首先出现在一块古巴比伦的石匾上，清楚地记载圆周率等于25除以8等于 3.125。同一时期的古埃及文物莱茵德数学纸草书 Rhind Mathematical Papyrus 也表明圆周率等于分数16除以9的平方，约等于 3.1605。 公元前800到600年成文的古印度宗教巨著百道咒书显示了圆周率等于分数339除以108，约等于 3.139。 古希腊作为古代几何王国，对圆周率的贡献尤为突出。古希腊大数学家阿基米德开创了人类世界历史上通过理论计算圆周率近似之的先河。阿基米德从单位圆出发，先用内接正六边形求出圆周率的下界为3，再借助勾股定理求出圆周率的上界小于4。接着他逐步对内接正六边形和外接正六边形的边数加倍，直到内接正96边形和外接正96边形为止。最后他求出圆周率的上界和下界分别为223除以71和22除以7，并取它们的平均值为 3.141851， 就是圆周率的近似值。中国的古算书《周必算经》里面有经一而周三的记载，意思取派等于3。汉朝时张衡得出派方除以16约等于5除以8，那就是派约等于 3.162。 这个值不太准确，但是它简单易理解。公元263年，中国数学家刘辉又用割圆数计算圆周率。他先从圆内接正六边形逐次分割，一直算到圆内接正192边形。刘辉在得到圆周率等于 3.14 之后，将这个数值和晋武库中汉王母时代制造的铜式体积度量衡标准加量科的直径和容积检验，发现 3.14 的数值还是偏小。于是他继续割圆到1536边形，求出3072边形的面积，得到令自己满意的圆周率3927除以1250等于 3.1416。 阿拉伯数学家卡西在15世纪初求得圆周率17位精确小数值，打破祖冲之保持近千年的记录。德国数学家鲁道夫·范·柯伊伦于1596年将派值算到20位数值，后投入毕生精力于1610年算到小数后35位数，该数值被他的名字称为鲁道夫数。电子计算器的出现使派的计算值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1950年，美国制造的世上首部电脑 ENIAC 计算出了派的第2370个小数位。这部电脑只用了70个小时就完成了一项工作，扣除插入打孔卡所花的时间，等于平均2分钟算出一位数。五年后 IBM NORC 只用13分钟就算出了派的3089个小位数。科技不断进步，电脑的运算速度也越来越快。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随着美英法的电脑科学家不断进行电脑上的竞争，派的也越来越精确。在1973年， Jean Gilliard 和 Martin Boyer 以电脑 CDC7600 发现了派的第100万个小位数。2021年8月17日，瑞士研究人员使用一台超级计算机，历时108天将圆周率计算到小数点后 62.8 万亿位，创下至今为止派的最精确值记录。这一期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我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们这儿，欢迎收听爆笑名人故事，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 今天我要带来的是爆笑名人故事，牛顿也会被苹果砸懵。没有哪个科学家是靠躺在树下成名的，除了他。是的，今天我们讲的牛顿就是那个被苹果砸了脑袋却因此砸出了万有引力的大哥。今天咱们一起揭开牛顿那些不为人知的搞笑真相。这个科学大神不只会算数、写公式，他还会拆房子、砸玻璃、追着别人骂。第一章，牛顿小时候绝杀逆袭王。牛顿小时候成绩不太行，尤其是小学阶段，被同学嘲笑你连一加一都不会加。结果牛顿超级生气，回家连夜苦读，半年后就变成别人家的孩子，考第一，写论文，造水钟。老师问，你最近进步怎么这么大？牛顿说，我只是想证明我比那个嘲笑我的人聪明100倍。这是不是很像我们考试后的心声？第二章，被苹果砸醒的科学巨人。有一天，牛顿在苹果树下打瞌睡，哈，一个苹果掉下来砸中了他的头。正常人的反应应该是，哎呀，好疼啊。但牛顿的反应是，咦，为什么苹果会往下掉，不是往上飞？他居然没标国粹，反而认真思考，是不是有种神秘的力量在拉住这个苹果。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神奇的名字，万有引力。朋友说，你怎么被苹果砸还那么开心？牛顿说，因为我被砸出了一个理论。第三章，他连房东都不放过。牛顿大学毕业后造了一个房子当实验院，可问题是他的实验经常炸锅。他在灶里炼金属、烧玻璃、研究光学，烧着烧着就把房顶烧黑了，把玻璃震碎了。房东大妈一看，吓得大叫，我房子是租给科学家的，不是魔法师的。后来牛顿就被请出去了，他走时还说，我只是想测测这玻璃能不能反射6种颜色。第四章，不会社交，嘴还毒。牛顿社交能力几乎为零，性格孤僻，脾气还暴。有人想跟他聊天，他冷冷地说，请把你的脑子带来，再来找我。有位科学家跟他吵学术问题，牛顿直接写论文怼他，写完还不署名，气到对方直接退圈。但他又有点别扭可爱，别人夸他说，牛顿你太伟大了。他回，不，我只是个好奇宝宝，被苹果砸得比较重而已。第五章，科学不只是纸上谈兵，他也会画图画。牛顿研究光学时发明了景径分光，他激动地在本子上画七彩光线图。同学以为他在画彩虹，哇，牛顿也开始画画了。牛顿白眼，
我画的可是可见光谱，不是彩虹贴纸。他还给光谱七个颜色，名为红、橘、黄、绿、青、蓝、紫。很多小朋友认为紫是多余的，其实那是黄牛顿硬加进去凑七的。为什么？他说七是个神圣的数字，音乐有七音，世界有七天。强行科学，迷信乱搭，搞笑吧。第六章，他的脑子停不下来。牛顿不仅仅研究物理，还研究数学、天文、化学、人学。他写的东西多到可以堆成一个小山。哎呀，他有个贵毛病，每次吃饭吃到一半，脑子里灵感来了，他会立刻放下叉子，拿起笔开始写。结果等他回过神，桌上的饭菜已经被猫吃光了。朋友说，你吃光了吗？牛顿说，吃，哦，我忘记刚才是不是已经吃过了。第七章，牛顿的科学笑点，名言收尾。牛顿其实不是冷冰冰的学者，他也会说有梗的话。世界界的自然界的规律比我妈还严格，苹果能砸出科学，说明果园里到处是灵感。他还说，我不知道人们怎么看我，但我自己觉得我只是像小孩子一样在海边玩耍，偶尔见到漂亮贝壳的人。谢谢大家。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 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